牧师是不是最崇高的职业？规定的。改教时期把这个观念推翻掉，所以呢，改教时期，马丁路德说的，人人都是祭司。到了加文时代呢，更发展一个思想，每一个职业都是神圣的。只要你的职业是以上帝遵循神旨意而行的，你就是神圣的。做基奴就不是神圣的，因为那不是神的旨意的一个神职业。上帝是神圣的，上帝使人做的更完整的健康是神圣的。所以做教授的不要轻看洗厕所的，你顾孩子的不要自卑感。看人做总统，你不过顾孩子，总统如果没有妈妈顾他，就会变成饭桶也不一定。就这样，每一种行业都是神圣的，这个观念就建立起来了。人权包括尊重每一个人正当的行业，这个叫做人权。阿门。如果一个牧师讲到动机不对，而一个上帝的人是为了荣耀上帝，这个上帝的就比这个牧师更靠近上帝。所以我们做牧师的不要以为我高高在上可以随便对人乱来一场，不能。我们的行为才是我们讲道的一个根基，我们的生活是我们侍奉的印证。这样呢，礼拜堂在天主教是天天开大门的，你们看到没有？基督教是关起来的。我想你们注意，很少人知道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天主教堂是开门的，每时每刻可以进去祷告？基督教的门是关起来的，为什么？为什么？什么时候开始的？你知道吗？为什么？这里面有神学根据的。天主教开大门，因为他观念，上帝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所以每时每刻有人到那里，要以上帝祷告进到里面，安静就祷告了。所以这个是根据某一种圣经的观念来看。而基督教的观念呢，你亲近上帝不是单单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在各地方以上帝敬拜，不必进到礼拜堂里面。那么礼拜堂是什么地方呢？是礼拜天来敬拜的时候，与圣徒相聚，领受真理的信息祷告，这就滋润供养，然后的信仰这就坚固，有再出去做见证的地方。 To be recharged battery。 所以拜一到拜六呢，改教的时候礼拜堂就全部关起来。为什么关起来？你要到社会处去做见证，或者回到你们来礼拜堂来念念有词。这个呢，就是把基督的福音到社会去传扬的那个观念，所以礼拜堂关起来。现在很多人礼拜堂关起来是什么？因为如果开起来，一直跟人家偷掉了麻烦，所以变成完全没有神学思想的那种是世俗的思想吧。还有雇人的，就每一天有一个人在那边雇啊，薪水又多发一笔钱，那教会的经济就更麻烦了。原来不是这样的，原来礼拜堂开门是为万民继续可以在里面祷告，关门是因为要基督徒到世界做见证，不要都不回来，因为这里不是你交通唯一的地方，到处可以神交通，是这个原因。所以你抓住了原则，你就不会乱了。中国大陆人在什么情况下入教？他们有什么共同的人入教的背景？中国大陆来的，我相信呢，很多是经历过一种人生特别的洗礼，知道一些虚假的理论，同这个人性受到最尊严的破坏的那一种心中的痛苦，产生对人性尊严的地步，同对社会发展、同历史怎样进展有一个特别的科目，这是台湾、香港来的很少注意到的事。所以呢，中国大陆来的，
你还愿意继续扎下去吗？大家可能很希望你扎，不过也关心你的身体。
我等一下哈，你们接下去是什么？
我们时间是有，你可以讲到。
好，我讲到五点好不好？那五点以后，如果他们还要扎，就你扎好不好？好，我们接下去了。那么呢，魏金生事件等等天安门事件，使中国大陆来的人好像一个宇宙的孤儿，在想一个到底国家应当怎样，到底法律应当怎么样，到底民主怎样交代，到底科学、民主、人权这些东西怎么样。 所以这些人呢，就从中国大陆到美国来看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新鲜的感觉，有一个很矛盾的感受，有一个很特殊的好奇，有一个愿意追求的心，所以他们四处看到教会来看，有他们的教会来看，看见一大堆糊里糊涂、乌烟瘴气的事情，那就很难信。那么教会呢，趁着机会就用爱心接待他们，让他们感受到基督徒实在是不一样的。本来基督徒是不一样的，才叫做基督徒。糊涂就很糊涂一样。但是呢，单单你爱心招待、请吃饭、关心，不能叫人信主。因为那个除去信主的拦阻，真正叫人信主是道。因为信道不是从接待来的，信道是从听到来的，明白？我感觉到，在美国，所谓教会中间真正能动用、真正明白中国大陆的思想形态、共产背景的那种思想架构，去打破他们困难的，就是传道的预备还是不够。所以我感觉到，有时我应当到北美来做一些工作，因为我是受过那种教育训练。我第一次到台北去，很紧张的。我紧张，听得紧张，筹备单位更紧张，因为我常常写简体字啊，台湾的政府都看一写简体字一定是共产那边来的，他们我是从来不敢不愿意把人当作匪来讲的，所以哪边叫蒋匪帮，台湾叫毛匪、周匪，我两个都不分，我认毛泽东就是毛泽东，蒋介石就是蒋介石，我不能套上谁，因为他是神造的，所以我的人论有我的神学基础。像当我讲毛泽东、讲周恩来的时候，我不加上谁，所以呢，台湾就认为我不够爱国。你明白吗？那么如果我再左派，我讲谁，我也不能那讲。为什么？那哪边去认为我不够爱国？其实我知道我很爱国，我因为里面留着中国人的血，所以我到中国的中国来讲。所以呢，这个不是太大的问题，我不知道大什么会大到那边去。大陆来的人呢，受几个很重要的拦阻，就是进化论的思想、无神论的思想，对共产主义已经开始破灭他们的这个重叠的憧憬的看法。有一个大陆的教授在停车场暗暗的地方等我，那个时候刚刚开放不久，谁来做礼拜还是很紧张的。他说：“唐老师，今天你只有讲三个钟头，能解答问题，已经把我30多年的整个思想架构完全打破了。我已经听到了我几十年来要听的东西。我老实告诉你，我总以为帝国主义所用的就是宗教来侵略文化，来使国家没有前途。就我发现，美国立国的根基根本就是宗教信仰。”所以在这里，国之强大建立宗教观念信念的坚强的这个理论中间，竟然宗教不但没有灭国，宗教可以使一个国家成为强国，那我们中国应当怎么走？我在暗中他听到里面跟他谈了一段的时间，他点点头一同祷告。他过不久几个北京大学的教授，我昨天跟你谈了，他来听到我跟他谈，起先这样听，我对这种人呢很习惯，因为从前我就是这样，我17岁就听到这样听，牧师怎么看我就这样听，我心里想你垂死挣扎嘛，我瞪你一眼。所以呢，后来呢，我就传道，上帝派很多人这样听，因为这个叫做报应。很多人听我讲到起先这样听，第二天这样，第三天这样，第四天这样，第五天这样，还感觉什么？好，接下去，我很爱大陆来的，我相信你们的思想训练，从逻辑系统和辩证法的应用，是比台湾、香港更严谨。虽然不能一概而论，大陆也很多人笨的也有，但是不要骄傲，不要以为自己很懂真理。你们所要克服的不过是两个很小的问题。无神论和进化论小问题，除此外呢，是存在主义、实证论什么其他的东西呢？这些难很多，以后你会遇到的难题。等你做传道的时候，等你真的奉献，你才知道呢， 你对大陆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对其他的事情要叫他世界学要解决问题，比这个多很多了。你到法国去，你从那无神论进化论，他根本不注意这个了。你现在 postmodernism 这个怎么叫做这个后现代派的思想，马库斯、Peter Berger 很多的东西已经超越很多了。所以对大陆来说，我们要了解，但是也不能认为那就是一切的一切。我们那不过是这个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几个小问题啊。宇宙与人类不是上帝的一个实验吗？类似我们做科学家的实验，宇宙与人类是上帝给被造界一个机会，不是他的实验，是我们的机会，是我们要彰显自己怎样在永恒中的负责任的一个机会。所以你要把它翻过来，因为整个理论的基础还是以人本做中心，我整个思想以人本做中心。我在中国大陆信的练的是中国法轮功，此功是属佛教的气功。我本身身体不好，常常有病，但维持了就练了法轮以后呢，我的身体就比较好。以后来美国以后还在练，我相信这个功。后来呢，我就接触到基督教，听了道理，以为最好最大的神是耶和华，但是这与我所练的法功不同。这法轮功只能指一种。我能否信耶稣基督同时又练法轮功呢？我一直在矛盾中间，请能否告诉我，若是这样，耶稣还能原谅接受我吗？法轮功父能同意吗？请你解释。我相信在所有宗教所有文化中间都有一些的东西原是好的，原是宇宙原理中间的一部分。气功的通顺，中国人丹田这个太极拳什么都有一些自然原理在里面。有一些的宗教分子就把一些这样的东西完全打成是魔鬼的工作，我认为不应当是。那你所讲的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今天不能给你肯定的答案。但是如果没有妨碍你的信仰，而且你没有把那个牵涉到与邪灵崇拜有关系的，我认为不应当成为太大太大的拦阻，以至于你感觉到受绊了。虽然如此，你仰望上帝，神会给你力量，使你身体健康。我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也是一个很反核心的 paradoxical controversial person。照我的工作，我应该早死了。很少人会做我这么重的工作。我这一次离开的时候，正是我们神宣大考的时候，我不能在。我是院长，当然正是我在印尼开了六个神学院，一个全职的神学院，在几个城市里面，我的教会2000多人，我离开他们，很多工作放下，我有2份杂志，一个神学院，另外一个文化学院，还有六个平信徒的神学院，什么工作放下来这里？我不是没有工作做的人，你懂吗？昨天我在这里。今天现在这个时候，这是礼拜天是吗？今天是礼拜天是吗？我都乱了，你看，这我要离开2000多人来这里讲道，放下哪边的工作？所以我每次到时间到，我为他们祷告。我应该这几个礼拜把罗马书讲完，没办法，要到新加坡去，要到这里来，所以很多东西乱了。上个礼拜在新加坡讲到拜五拜六讲完了，我拜六晚上深夜坐飞机回去讲，早上讲完了，再中午再坐飞机回新加坡去。前3个礼拜也是这样，坐飞机到苏丹边，再坐回来讲，再回去，就这样，花的费用时间是大的不得了。那为了我的责任感，有一些是 freelance， 我不是，但 too much work to do， 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但是感谢上帝，肉体体力健康有时不能，但心灵是很愿意顺服上帝。按肉体来说是很不愿意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很不爱到你中间来。其实我看了你们就忘记我的新身体了，一上台就忘记我的病了，我等着要病下台再病。所以我常常呢，因为我不怕病，所以结果呢病怕我。好了，去年的归正宣开学的那一天，医生说你还不能去，你一定不能到美国去。我说我一定要去，他说你一定不能去，我一定要去。怎么办呢？我不要跟他吵，结果就报告到了前一天了， 我写一首诗歌先带过来叫他们练，然后有一个人说唐牧师你不能这样去啊，如果你要去我一定要给你一笔头等机票，你夫妇两个人，那两张机票多少钱，就是来回这样两张机票差不多6000块美金，知道吗？啊，这次两张也是差不多3000-4000块美金，我跟我的同工来，那么谁要付呢？有一个弟兄好，我这次帮忙，我就躺在飞机上这样20多个钟头躺到华盛顿来上课。上的第一天，他说你一天只能做一两个钟头的工作，因为我血有血流到膀胱里面去，所以红血球过多就会死的。我说不管，我不怕病，病怕我，我不怕病，听懂吗？所以第一天讲了2个钟头，第二天4个钟头，最后呢，每天坐在那边，每一堂课我都听，一天10个钟头，就是这样，一生这样看起来，感谢上帝。所以你能练什么气功最要紧，现在你主啊，求你给我健康，我顺服你。人与神的关系一好了，你自然关系一调和了，你身体自然健康了，这是很奇妙的事情。爱吃药的人你要知道，不吃药的跟爱吃药的不一定，爱吃药的更长命，可能更短命。你不相信这句话，柏拉图早讲一句话，培养疾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常常吃药。柏拉图讲，你不相信吗？现在整个西方发现他们走错了医学一个很大的路线， antibiotic 不但杀菌也杀你自己，而且凡是经过 antibiotic 苦练的，他们就天降大任以斯人也，并且老体筋骨什么呢，那些细菌就得到大任了，好吗？反正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现在的苍蝇呢是 DDT 800倍才是第一次 DDT 发现的时候的功能，所以现在的苍蝇从初期 DDT 发明的时候的那个抵抗力已经增加800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个道理跟病菌的这个免疫力的增强有关系。所以你不愿意多吃药你就健康，练功如果你是顺自然的气，与天与自然与环境有关系很好。这3天你到这地方真好，因为这地方呢一定氧气比纽约多一点，比纽约是多一点，对不对呢？所以你这也几天了，哎，感到很奇怪，怎么很健康的平安一直打瞌睡的，又不会打瞌睡，不但是我讲道时你不会打瞌睡，氧气给你很大的帮助，你在山上睡5个钟头比在城市里面睡8个钟头还更好。为什么呢？因为神造的自然就是这样。耶稣就是旧约的耶和华吗？耶稣就是耶和华吗？神的第二个位格。所以如果你看创世纪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经节提到什么呢？耶和华就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下硫磺火，把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同周围的城烧灭的时候，你看见哪边两个耶和华？耶和华就从天上耶和华那里，什么意思呢？那个以人形显现的圣旨 The Holy Son manifest himself in the human flesh form is the initiator to ask God the Holy Father to send the fire burn the city of Sodom and Gomorrah。讲圣子耶和华、圣父耶和华、圣灵耶和华是三位圣者一体的上帝。所以呢，当以赛亚在圣殿看见神的宝座的时候，他听见天使呼喊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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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次？3次，圣父、圣子、圣灵，是这样。 OK。Dear Dr. Stephen Tong, during your sermon last night, you have expressed your unwillingness of being in this Bible camp. Knowing your hectic schedule, I really appreciate upon honestly to openness of sharing to us of your feeling.But I am curious about your purpose of saying so. Do you think that it is going to affect the morale of the crowd? How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those who are very nice, and friendly people. Thank you very much. 这个人要知道我的动机如何。我的动机是告诉你，侍奉主不是没困难，就告诉你，我们有时候是有狮子胆，有时候是身体疲乏，不愿意去的。但是呢，耶稣说，你们身体疲乏，但是你心里愿意，所以我来了嘛，我就讲的差不多嘛，对不对？我都没有说我很疲倦，所以今天呢随便讲，你们要原谅我，没有嘛，我还是好好讲的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们还不满意我，那请你们原谅我就是了。为什么人在其他宗教有佛教也有心灵的交通和运行呢？因为人被造的有宗教性的 religious 有宗教性的很大的一件事情，宗教性，听啊，宗教性跟文化性构成的人与动物完全不同的最高的境界。而文化性跟宗教性就是人对神普遍启示反应的两个通道啊，这些都是你的系统神经的，没看到字，这是我整个思想系统产生出来的两个很重要的名词。我再说 The nature of religion and the nature of culture are both the most important channel to react to God's general revelation has been created and planted into human heart by God。 所以人有宗教性，人才有内在价值的产生，人有文化性，才有外在生活价值的产生。所以这个呢 respond to God's general revelation inwardly externally, that is a religious function。 所以对上面 general revelation 的这个 external reaction，那这个就产生了文化的产生，而宗教文化就是价值系统肯定的基础。这样我在文化中间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穿什么衣服，怎样的动作，怎样的礼貌，怎样的行为，怎样的反应，与人之间交往的规矩，这个风格是什么，这就变成文化的一个生活的规矩。所以宗教与神之间的关系，与灵界的关系，我与永恒之间的关系，我怎样定做这个价值，就变成宗教的系统。所以宗教性同这个文化性，神造人的时候使人以万有结合不同的那两个很重要的对自然启示的通道，这个叫做宗教与文化。所以呢，在佛教里面有，在回教里面，这个不奇怪，因为神是这样造人的。但是呢，当特殊启示一来的时候，你的宗教性同文化是怎样反应，那就变成一个大问题。我刚才提到的 general revelation 是自然启示啊，是普遍启示，当特殊启示一来的时候，宗教性可能变成最坏的东西。这个讲下去还是一大片的理论。所以当犹太人有宗教，以为自己比别的民族更高一层的时候，耶稣来，他们马上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不奇怪，宗教可能是最好的，可能也是最坏的东西。很多人呢，可以到宗教狂的地步，到极端的时候，做了一些非宗教徒都不敢做的杀人事件，还冒宗教的名头。所以宗教是可好可坏的一把刀，文化是可好可坏的一把刀。文化把自己抬到极端真理、极端化自我的时候，就变成抗拒福音最大的力量。在台湾有一个人大骂我，他写一篇纸张来把我大骂一顿，后面讲一句话：不拜孔子的人就不是中国人，你懂吗？哇，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不拜孔子的人就不是中国人，你懂吗？你是拜耶稣，你是什么中国人？我骂得很有道理，我看到哈哈哈哈，我这一直笑，他们以为我神经病，我故意神经病。不拜孔子的人就不是中国人，你懂不懂？我说我不懂。照你这样说，孔子一定不是中国人，因为孔子没有拜孔子。那孔子的爸爸一定不是中国人，因为他没有拜孔子。你在讲什么？不拜孔子就不是中国人，你把孔子当了神。孔子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所以他自己说呢，君子谋道不谋事。孔子自己怎么会拜孔子呢？那么孔子不拜孔子，孔子就说你不必吓我吧。为什么呢？因为孔子也才有拜孔子的事情，这是把孔子的人把他神格化的结果。而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基督把他神格化的结果？不是。为什么？因为他神为神道成肉身成为人，从人被提升成为神是两件事情，所以你不能随便吓我。因为很多东西我已经好好思想过了，你还没有发问题以前，你要想的我早就想过了。所以我们不要随便乱来。如果不以圣经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也可以知道主耶稣上帝耶和华？当然的， 你的神把神是独一的神的存在的那个观念已经种植在每一个人心里面。所以加文的这个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第一面就是说呢，人当今的两大事就是神与自己。当你看你自己的时候，看着神的影子在里面；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就认识你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神。所以认识神与认识人本身是两件不能分开的事情。宗教性的存在是每一种宗教都用不同的通道来表达他们对神感应存在的那一种这个内里面的那种潜在。所以呢，有一次我在一个博纽的内地很内地的心脏地区的乡村里面讲到的时候，我经过一个乡村吓了一跳，每一个房子上面都有一个梯啊，这个梯呢是向空中发上去的。我就奇怪为什么有房子上面的梯，你先让楼梯是到楼上去的，这个梯到了上面就没有楼可去了，那么这个叫做向上空的空梯，这个天空的梯，天空是天上空空叫天空，对不对？那这个梯向上什么意思？我问一些人，他说因为这些人相信透过这个梯他们与上帝发生关系。所以你注意啊，当这个 Herbert Spencer 同这个 Thomas Henry Huxley 这些人他们注意跟民族的这个特征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一个共同现象，就是宗教性是没有办法解释的问题，良心功用是没有办法解释的问题，也就是没有一个民族是没有宗教方面，哪一个民族是不需要神的，哪一个民族是承认就整个民族没有神的观念，根本不可能这样的事情。所以证明神的存在是普遍的一个通理，是人所可以知道的。但是呢，你认识有一位神，知道有他的存在，跟这一位神到底在基督里与你发生个别的关系是两件事。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一个叫做 Clinton 这个人存在，对不对呢？但是你曾经见过他吗？我参加过，被邀请参加过他的就职典礼，我跟他握过手。我同你就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有一个 Clinton 总统，我是亲自和他握过手的。那这个就变成有一个 interact， 有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不一样的。照样你知道有位上帝，同你借助基督知道这位上帝是你的上帝，你与他发生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普遍启示之后要加上特殊启示，否则没有完成。到底有没有神？如果有，那些神才是神。什么叫做那些神？好，我现在请你上来，美女。我刚才就知道他太太是我的学生，他太太陈丽萍从前在华神，我叫过他。好，你是张子怡牧师 ，OK。我从后面看这个就很像上次一个啊，但是有没有可能从后面看像的其实不是那个人？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你常常叫错人，对不对？好，现在我看了这个张子怡，我在后面，张子怡他不睬我啊。后来我想大概我错了，子怡张他也不睬我，子张怡他也不睬我，怡子张他也不睬我，以张子也不睬我，什么叫他不睬我？后来我想，明明我对张子怡怎么不对？我就在后面的大大同他清算一场。为什么你不睬我？他一回头才知道，糟糕，不是张子怡，是别人。你发生过这样的事吗？发生过这样的事，证明什么？虽然我叫错了，至少证明真正的张子怡一定存在，否则我不会叫他。你知道我这个辩证吗？所以当一个人找错神的时候，证明真神是存在的，否则他不会找错神。谢谢。如果人会找错神呢，这还证明真神是存在，否则他不会找假神当真。但是呢，把假神当个真神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呢，没有办法，因为这是最大的冒犯。如果你今天的买一本书买到 copy 的，不是买到 original，pay 的是 original price， 你会感到受骗的，有没有啊？如果你买到一个 Rolex， 是你买的是真的价钱，得到的是台湾做的假的 Rolex， 你会感到更受骗吗？你马上跳起来！宗教性败坏的矛盾的地方在哪里？人呢，假神当着真神，他不但不跳起来，他感到已经够了，等真神来的时候他也不要。你看人会可惜、可怜、败坏到这个地步。所以呢，哪一位是真神呢？那一位自我启示的最圣洁、最良善的才是真神。 回教的圣经是真真，你们可以娶四个太太，
但他自己娶了十多个，其中一个是把他的孩子的太太抢过来。你相信这样的神是什么？
所以呢，你要相信谁是真神吗？你把所有宗教的教徒，他把他们生活摆起来，看哪一个是圣洁的、公义的、真正慈爱的。我告诉你，只有一个，耶稣基督。我到今天永远没有办法解答的一个问题，我老实告诉你，就是人为什么反对耶稣？每一个人可以清楚讲出来为什么他反对耶稣，除非呢，他眼睛被撒旦弄瞎了，心灵刚硬到一个地步，不要看真理。如果你真正祷告求主怜悯，打开你的心，你会发现只有耶稣基督所显现的上帝是真正的神。如果你还不愿意信他，我告诉你，我没有办法帮助你。愿主的灵感动，我们就到这里，低头吧。主啊，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一段的时间，在我们个人的软弱、身体的不适中间，你还用你的大能、你真理的圣灵引导这个聚会。我们感谢你，我们所讲的一切何等的简单，何等的肤浅，因为被造的人是何等的有限，何等的愚昧。主啊，恳求你不让我的愚昧，我的拙口笨舌拦阻我亲爱的同胞们认识你。主啊，求你不让我的局限成为他们信仰的拦阻，也不让我的错误同傲慢或者有什么样的亏欠拦阻他们亲近你。主啊，在我没有办法讲清楚的地方，求你真理的圣灵继续光照引导我们每一位亲爱的朋友同胞，给他们认识你、相信你。唯有基督耶稣基督把神彰显出来，你的爱领导我们，你的义、你的圣洁光照我们，你永恒的真理启发我们，让我们的理性归向真理，让我们的感性归向圣爱，让我们的意志归向你永恒的旨意。愿你的旨意成就，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大家低头闭眼睛的时候，我奉主的问你一个问题，有那一个人说，主啊，我今天听了很多，我感到有许多的拦阻开始解开了，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把我的心打开了，求主接受我，求主怜悯我，求主光照我，使我更追求，更能成为有信心的人。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急了就放下去。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许多许多的人，不是人所能做的工作，是神在你心中做的工作。你说，我虽然知道还有一些困难，但是我知道主一定会帮助我，我愿意相信他，求主继续光照我。还有一些人现在还不能马上相信，你预备打开你的心接受真理的，请你也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愿主恩待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上帝啊，你是真理的源头，你是生命的源头，你也是把道路赐给我们。恳求你用你的光照耀我们的心，求主为我们除去各样性的拦阻，使我们是飘荡流浪的理性，回到你真理的约束下面。感谢上帝，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现在开始解答你们的问题。如果人是自由选择的话，上帝还是否能掌管命运？如果上帝是有至高的掌管权，人没有自由，怎么可能是有责任的？这是很深的问题，也是这些历史中间四大难题之一。所以这个人很有哲学头脑。如果人是自由的，神怎么能管我呢？如果神是管我的，我怎么能自由呢？二中一定要选其一才对的，是吧？怎么可能能够两样都有呢？这是很合理性的一个东西。但请你不要忘记，神的自由是绝对的自由，人的自由是相对的自由。神的自由是自由的基础，人的自由在自由之上被赐予的机会。所以为这个缘故呢，人的总自由的背后有个必须向神绝对自由交账的那个责任。这样在神许可的范围里面，神把某一些的自由给你，但是我们的神并不是给我们有绝对的绝对的自由。你说我的手向上就向上，你我必须向左他不要。所以我们生理里面就有随意机同非随意机，对不对？这 这表示你的自由是有限制性的啊。
我有一天呢，在新加坡对一批的这个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大学的知识分子讲自由论，我就提到自由的矛盾性、自由的限制性同自由的相对性不是绝对的。自由的本身是什么？我用很矛盾的反和性的几句话讲，你就明白我到底要讲什么。注意听啊，自由可以不可以下结论？如果讨论自由可以用自由的方法，但是结论的时候就把自由结死了，那自由既然有结论把它结死，它就不自由了。给自由下结论不是把它结死了吗？因为自由一结论的话就没有别的可能性，自由就不自由了。所以谈自由的本身已经有不自由的可能性在里面。每一个名词好好思想会头昏脑胀。好在你不像我这样什么都想得头昏脑胀，不然你一定更短命。自由可以讨论，但是不可以下结论吗？但如果自由没有结论的话，自由还是自由吗？如果没有结论的自由是什么都可以叫做自由，那自由跟放纵就没有分别了。所以自由的本身已经有不自由的原理在里面，否则的话自由同放纵就没有分界，既然没有分界的话，那么自由同道德不能产生关系。人之所以有道德责任，因为人有自由的可能，而既然有道德责任，就证明自由的本身不是绝对的，因为这个责任是向自由的源头神的主权来负责来交上的。所以当你把你的自由放在神的主权之下，照着他的原则去发挥你自由的时候，那你就享受自由中间最大的喜乐。当火车在轨道上奔驰的时候，它的速度可以比别的车更快，也没有什么妨碍，但是呢当它离开轨道的时候，它的自由就是自杀。所以不要把自由和自杀分离开。这一个英国一个神学家叫 John Stott 提到一句话，我感到很有意思，但是我与他的思想中还有一些的差别，我做了一些的更正。 John Stott 说，连上帝的自由也不绝对，他的意思是呢，神也不能随便犯罪啊，神只能在圣洁的范围里面，在义的范围里面，在爱的范围里面有所行动。当他一离开这些原则的时候，他的自由就变成犯罪的东西了。所以连神的自由也不是绝对，我不能接受这个定义，我只能说神的自由是绝对，但是他早把他的自由呢同他的一切的本性相协调到一个不可能有矛盾的地步。这个甘愿把自由放在他一切原则的约束之下，与他一切的神的属性相调和的这个意愿，还是神的自由。所以我说神的自由还是绝对。每一论好好谈就花很多时间了，你们题目还很多，所以我稍微停在这里好不好？我们是自由的，人很自由，但是人无论多么自由，记得我们的自由有一个结束的一点，就是当你的时间到了之后，你离开世界的话，你不能再自由，但你以前用自由所做的一切事都要在神面前交上。在神的意志里面有四个层次，有他的旨意的计划，有他的历史中间的安排，有他违背他原则的许可，有他完全不再顾你，让你任凭你去生死的那种放弃。这是神自由的四个层次，而我们住在这四个层次中间，没有受约束的人感到最后一个层次，就是他最自由的时候，而他最自由的时候也就是他最放纵的时候。这样就把自由放纵合在一起的人，这些人就也离开神的权柄，就也自杀，总也自灭自杀，自暴自弃罢了，很危险。有很多的青年人他不懂得这些原则，所以当他以为最自由的时候，也就是他最用自由放弃自由价值的那个时刻。为这个缘故呢，每一个人都应当借着信仰找回自由真正的归回源头，自由真正的归回路上，使我们的自由不至于变成一个不负责任的放纵。原罪与罪源头分别是什么？ Original sin and origin of sin。 Origin of sin 很多神学家都没有给答案，但是我应当说 Origin of sin
is the possibility of misusing the freedom. 罪的根源的可能性就是误用自由的能力，而上帝把自由给人，上帝就把犯罪的可能放在人里面。犯罪的可能跟犯罪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真正刀越利的时候，他的工作果效就越大，但是他的危机也就越大。你一把刀很利，你说你切菜不小心切到手，就对你这把刀太利，所以我呢就恨死这把刀，从此用买一根一尺一把呢，完全不能切什么东西的刀了，更安全。你明白吗？所以如果神把自由放在人里面，而人因为这个自由来怪上帝把自由给人的话，你应当不要忘记，当你反对上帝给你自由的时候，你正在用自由反对上帝。如果你还听不懂，头脑就慢一点。上帝，我反对你给我自由。哎，你用什么来反对上帝？你正在用上帝给你自由来反对上帝给你自由，很矛盾。我告诉你，整个这些历史不过是表演，人笨到什么地步。我教哲学几十年，我告诉你，这几十年整个哲学推翻了过去两百年的这个 Enlightenment， 过去的 Off Clayton 的文叫启蒙时代，理性主义的思想。理性主义思想开始呢，我们从 Leibniz， 从 René Descartes， 从这个康德一直下来，我从英国的 Condorcet， 英国的这个 David Hume， 这个 Francis Bacon 等等，所建造起来这个理性帝国，现在完全瓦解。从 Sorbonne University 到现在呢，后现代主义等等，已经给我们看见人这个玩弄。当人以为理性是最重要的时候，用理性审判上帝，这个太开玩笑。现在呢，不需要用基督徒去反对他们，后现代主义的人自己把他们拉下来。所以后现代主义是反抗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有什么主义呢？这个世界一直在玩弄，玩弄什么？玩弄用头脑去想一些到底赞成不赞成人头脑的事情，结果全部还是人头脑想出来的事情。主的人回到神的道里面，你永远没有安息。哲学家从来没有安息，哲学家把一大套的理论讲出来的时候，影响很多人是信他，其实他心里自己信不信他才知道。因为那可利用作为反对信仰的工具，可以反对其他一大套理论的工具。每一套人产生出来的理想一定有一些漏洞在里面，所以呢，另一个东西一出来攻击这个漏洞的人，就不能避免他自己也有被这个漏洞。就是呢，很多的人呢，后来实质的看出漏洞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历史之后，所以后知后觉，就这样。神的道不怕批判，他永远在超然的地步，让整个历史过程中间自己表演你们的羞辱，表演你们自己的这个亏欠，搞表演你们自己的愚昧。神的道一直站在超过人的道这思想上。很可惜的，太少基督徒发现人理性产生出来这就思想形态的毛病在哪里，更少教会的领袖看见神的道高过人理性思想形态和那些最伟大的地方在。所以结果呢，教会没有办法来影响。感谢上帝，还留下一些基督徒用爱心感动一些人。罪的原因就是误用自由的可能，而误用自由的可能是神给的，神把误用自由的可能放在人里面。所以这种自由本身的矛盾事情，自由本身的那一个原理是神给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神要负责任吗？不是。你说呢？一个女孩子如果生得越漂亮就越危险，因为她还没有学完功课电话就来了，还初中就很多人来求婚了，她不能安宁好好读完书，因为太漂亮了。你明白吗？不断的这个人打电话，那个搅扰你，这个人拍照，那个人跟你做朋友，没有办法专心读书。所以很多的漂亮的女孩子都是读书都不像样的。我不说丑陋的一定读得很成功，漂亮的女孩子呢出门更危险了，特别是到那个比较不安全的地方，很危险的。所以你说主啊，我盼望主给我平安，那怎么办呢？求主给我生一个的丑八怪的脸孔。我告诉你，
丑陋的女子不但很平安的，三更半夜出门还会吓坏那些坏人，
对不对呢？哇，如果你生一个女孩子长大像母夜叉一样的，她到哈林区，在 Manhattan 哈林区黑人最可怕的地方走的，那些人看到是吓走的，那么她就很安全了，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呢，这个刀太利，人有自由，所以我有危险。就因为有自由，所以你不但有危机，你更有转机，你更有真正的部分在里面。
美貌、才干、自由、健康，都成为你的福分加危机共同结合的一个锚点。你就在这样的存在里面呢，被神造。神造动物不像人造。所以动物就没有这个产生误用自由的可能，它就没有道德责任受审判的那个严肃性。人被造是这样自由，所以人被造是很严肃的道德责任。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很深奥的思想人应当如何。当康登年老的时候，写一封信给他的哲学家的朋友，提到一句话，里面有四句我一生想知道的不过是四样事情：第一，我是谁；第二，我能知什么；第三，我当做什么；第四，我有什么办法。这四大问题成为康德哲学的四大体系。一个体系就是人类学，第二个体系就是伦理学，第三体系就是认生论，第四个体系就是宗教信仰和盼望论。除了这四大问题还有什么？所有的科学的等等，不过是在我能知什么的范围里面，这个在拉丁文叫做 skill。 但是呢，所有的这些问题，思考观念、伦理价值等等，这个是在这个拉丁文叫 cogito， 思考的范围里面。我能做什么，我应当做什么，这是伦理的学，我的自由怎么应用的问题。原罪是什么？原罪就是因为一个代表性的人抵挡了神，产生了整个人类背叛神、戾弃神那种以自我为中心来抵挡神的那种生活的气质。马克思整个社会一元论发展观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根本不照着圣经的启示来明白人是什么，所以他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人的问题。马克思所讲的，从这个奴隶时代到封建时代，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时代，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时代等等，它是根据历史的事实归纳一些原则，把它归类分歧，但是到了从资本主义以后怎么样，它就用预测的办法，不是根据事实，不是用科学的办法，是用预测的，用了先知功能的解释法。这是预测的办法呢，没有事实做根据，这预测的办法根据他的理想，所以结果他就把乌托邦的理想最高的观念代替了真正可能发生的历史进展。为什么说我说马克思理论最大的错误不是政治性的，不是经济性的，马克思理论最大的错误是神学性的错误 theological failure。 为什么是神学性的？因为你要解决人的问题，人是什么怎样，人性里面是如何，你根本没办法知道，除非创造人的神把人真正的情形启示出来。心理学家研究人的情形，或者研究正在发神经的，或者正在有不正常的那现象，归纳出这些理论出来。那个为什么会发神经？为什么会有错误的现象？这其中的原因呢 ？Simon Freud、Otto Rank、这个 Carl Jung， 还有其他的人，像 Arthur， 是没有资格明白。所以你回到创造人的神那里去。而神告诉我们，人因堕落成为现在的状态，这个堕落的 fall as a historical fact 成为一个历史事实。因为历史上成就了人类堕落的这个事实，你这个方面没有了解，你没有办法分析文化，文化有多么大的成就都没有办法逃脱堕落遗留下来在人生命中间的劣根性。所以当一个文化产生伟大的思想家用他最高的理想来对历史预测的时候，一定预测错误。马克思在方方面不知道。所以当一个人进到大同世界的无私的心，真的吗？你靠什么可以到无私的心呢？当中国开放的时候，最先出国的是那些高干分子的孩子，为什么？自私是为人民吗？我不相信这个事。
每个人先顾自己，你不要怪他，你以后也是一样，连传道人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有自私的心，这个是圣经早就讲的，私欲，这个以自己为中心，这个人的罪性。但就因为这样呢，我们就不能以公代替私，因为从1980以后，全世界发现一件事情，或是发现不得不承认，什么事情？凡是公营的、公费的、公家的东西都是亏本的，私营的都会赚钱。你明白吗？中国为什么穷？就是因为不懂这个罪性的原理，不懂圣经所讲这个人有私心的这个原理。现在人很多事，所有鸡都带进去，这一只鸡在我家里肥肥的，明天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明天到哪里去不知道，还没有放进去以前，那天晚上先把它杀掉吃，所以一定不成功。所以1982、83年，全世界的政府开始把国营的东西开始私有化，把它私有化，让每一个人去。到了在差不多12年前呢，这个洛杉矶那一次的市运会的时候，交给私营的公司去办的时候，赚了大钱，从前都是亏空。那人有私心，这个原罪是存在的，每个人都顾自己。我告诉你，如果你坐的汽车是公家的车，你乱开，坏了，公家出钱去修理；是你自己的车，一点点修理你就痛得要死，你就好好照顾你的车。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每一个人会顾自己，国家也不错的。但是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正是损人来利己，那就很不好的事情。所以法律的存在是很需要的，法治的制度是很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呢有了私心以后呢，那么就要立法的制度来制定那些违背公家利益的应当制裁的法治。我们一边谈自由、谈民主、谈人权，但是结果照圣经的方法，法治要很强的坚持，从这社会就没办法控制。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真正达到世界大同的地步。其他的都是人的理想，而所有人的理想到最后一步，因为没有任何罪性同这个原罪的事情，所以呢，每一个社会都有很大很大的缺点。今天早上我起来思想很多事情，我写了几个字，在共产政权以幼稚的乐观向往未来世界的时候，他们呢就把理想代替事实。当他发现事实不能出现理想的时候，他们的政权就开始动摇，因为所有被指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都发生在共产主义政权最高层的那些人的私心里面，同样一样发狐狸，因为都是亚当的后裔，都是罪，就这样简单。虽然这样简单没有办法，每一个朝代都认为我把它推翻下去我一定更好，这个我一定更好是个迷信，你也是坏蛋，你把人推翻掉你上去你就更好，那不是个迷信。为什么呢？因为不照圣经的明白人性是有罪，你不要接受这个事实，你一定的痛苦。存在主义我告诉你产生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人不肯很实际的接受圣经所提的人的现状，你不甘愿接受这个现状，用理想代替现状呢，你就活在梦里面，你就活在苦里面。就当你真真实实承认我是罪人，上帝啊，基督的爱感动我，你才有真正新的盼望。人应当是健康，人应当是没有病，应当是应当，但是已经病了。所以呢，你到医院那里去的时候，照出来这一张是什么？这张就是你肺痨病三期的情形。我应当是健康的，那应当是理想的，这个是事实。那你到底接受这个接受那个？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人家讲出你的毛病你就气死他，第二种人家讲出你毛病你快快去医病，就是这个两个可能性。很多人不要信耶稣，不是不能信，不甘愿承认基督的光照耀他现状，所以他一定要承认，他没办法，结果怎么办？他就抗拒那些光照他。这就是本来我们继续讲下去的下一段，约翰福音3:16-21那边讲，光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虽然我听这些道都很伟大，但我怎么可能把几十年建立的思想架构就这样丢掉呢？ 这样简单，我很不甘愿给你弄胜了，我很不甘愿给你打败了，我几十年建立的思想架构，你几天就把我弄掉了，秋子，你讲的好不好？好少，但是我不甘愿。
我告诉你，性的困难就在这里了。我不好意思告诉你，我也是心理学家，我知道你们困难在哪，困难在你不甘愿神把你的线放下。如果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对神的道有清楚的认识，也是原则上真正的明白的话，他们一定会把中国人统治得更好。我只盼望以后最英明最智慧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有真正的权柄来影响中国。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提到的事情，是当权柄与智慧不相会的时候，那就是混乱的开始。有权而没有智，那就玩弄权柄，把百姓当作气孔。如果有智而没有权柄的话，就空谈理论，不做奠基，没有办法落实。我们求主在中国兴起有英明、有智慧、有真正神的道德原则来看人性、爱百姓的人来统治。这还需要多长的时间，我不知道。我们继续祷告，求主人像洪秀全这一般的人，起初理想也是很大的。然后一进到南京以后呢，各个封王以后的自私的心一发作出来，没有一个是在为了人性多么败坏。你们现在哇，多么伟大的理想！六四天安门那些人，等那些人做头了，真的更好吗？不一定。早就看在肚子里，每一个时代都批判上一代，批判完轮到他们的，他不一定比上一代更，可能更好。我们真的需要救赎。上帝为什么创造人？人的痛苦也是上帝创造的吗？是。上帝为什么创造人？昨天已经提了，痛苦也是上帝创造的吗？痛苦是造成的吗？痛苦是因为没有达到完全应当达的境界所产生的亏欠感同不满，这叫做痛苦。痛苦是个感受问题，过于一个实际的那个亏欠的事情。当人侮辱你的时候，你痛苦的不得了；但你侮辱狗的时候，它不痛苦。很奇怪的哈、哦，你这个狗，它喔喔喔，你把它骂完了也给它吃，它对你好的不得了。它没有那个价值观的破损的那个觉悟性，所以痛苦是什么？是里面完全被侵夺的时候，你产生了你应当是完美的那种受侵夺的亏欠，而产生的那个自卑和痛苦。所以呢，人侮辱你的时候，就是帮助你思想你的尊严的时候，你要感谢上帝。我有很多这个反论的东西哈、啊，你没注意听。一个人受人侮辱、受轻看的时候，是变成了一个不容易除灭的历史印象同时刻的时候。在生命中也刻下一个印记，但就在那个时候，他帮助你发现你不应当是被轻看的，你不应当是被侮辱的。所以那些受过侮辱的人变成奋斗力特别强。你知道下面我讲的两句话的意思吗？抒情断炊，寒性垮裤，知道这两句话吗？你们对马克思的历史很懂，对中国历史不懂。不再煮饭给你吃了，轻看他这样的一个嫂嫂，后来抒情奋斗回乡的时候是做宰相，没有别人轻看过的，没有受过苦的人，实在没有什么用，因为他从来没有破损过，就不知道原来还没有破损里面应当怎么完美。所以呢，天降大任以斯人也，必先有嘛。好，你自己懂了啊？谁讲的？你看两千多年前人就懂得那么深了，现在你还不懂，哪里证明进化论对？根本没有进化。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想得那么深了，苦难是需要的。我刚刚在新加坡大学讲两个晚上关于苦难哲学的问题，从基督教眼光来看，苦难帮助你认识你自己完美应当有的情形是什么？苦难使你知道你应当是尊严，不应当是受这样的侮辱的。
是苦难的存在，如果你用积极的眼光来反应的话，倒是建立你的尊严，使你知道你应当是更好。受过贫穷、受过苦难的人，他们的心智很坚强。那些呢，这个养尊处优，在最好的环境中去长大，都是贫中的一朵花，是没有根的。我告诉你，越困难的地方呢，越产生奋斗力。所以你说苦难是上帝造的吗？苦难是上帝允许的，而且上帝特别把人造成一个对苦难有所特殊反应的货物，然后借着苦难使人被锻炼成了一个像金晶像钢铁一样坚硬的个性。感谢上帝。如果有一个牧师对你说，你信了耶稣就不能病了，信耶稣就没有失困难了，信耶稣就不会流泪了，信耶稣就又坐轿上天堂了，这种牧师你把他拉下来，你被我感谢主，这好牧师，好牧师。一个好牧师告诉你，信耶稣你要受苦，你要受逼迫，但是你要坚强，你要奋斗，你要用信仰克服苦难，这个是好的牧师。我不告诉你，信耶稣以后你很舒服的，没有的。你信了耶稣，你家里开始逼迫你、反对你，可能党开始监视你，可能你四周人开始就怀疑你，可能给你很多的困难，但是那就证明你信仰到底能不能够建立在一个不动摇的根基上面。那这个考验你自己的个性，到底是不是可以随便被侮辱就消失。苦难的存在是很有价值。我3岁没有父亲，我母亲33岁做寡妇，她就当天跪下来祷告，我决定一生不再嫁。其实我母亲很漂亮，不然怎么会生我这样差不多。她就不再结婚了，就很辛苦的从早到晚做苦工，把孩子养大，个个要把他养成，叫人看出上帝是寡妇的伸冤者，是孤儿的父亲，是照顾人类的神。感谢上帝，我从来没有埋怨上帝，为什么给我这孤儿，为什么给我3岁没有爸爸。感谢主，我一小长大前马上知道天父是父，比什么父都更大的父。你说我有爸爸，我也有。你爸爸呢？才几十公斤，我爸爸创造天地万物。你怎么与我相比？感谢上帝。15岁开始，我就自己半工读，不再向妈妈要1块钱，就是这样一生靠着上帝，依靠主，仰望主，神的恩典。所以苦难是有价值的。基督徒可以不可以练气功？昨天讲功练好了，不要乱气就好。基督教、宗教、共产主义都是一种信仰，共产主义是一种宗教，是一种不承认宗教而冒充宗教的宗教。共产主义所要求的绝对性、对党的顺服等等，这个都是把宗教性里面中间要素把它偷过去的东西。原来呢，一种哲学思想不应当垄断一切，一种哲学思想不应当要整个民心完全归向它。哲学思想不过是思维中间产生一套理论，而思维可能产生的理论很多套，怎么可以要百姓只接受一种理论？这种独裁的权柄是剥削人权。所有历史中间所有的哲学派系，从来没有一派用军事的力量来镇压人，叫人一定要听只有一种思想，不可以接受别的思想。这是对人民自由的剥削，是比资本主义剥削人更可怕的剥夺，这是侮辱人权。我们中国人因为已经受惯了奴才制度，所以我们认为这就是真理。思想所产生出的系统这么多种，为什么我一定要接受一种，把整个心整个给这个一个党呢？我为什么不可以想别的呢？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考取世界更多的系统，看哪一个是对更适合中国，哪一个对中国有利的来选择呢？怎么有这样的权柄，把整个百姓附在一个政权之下，然后反不接受的，就是叫做反革命，就可以随便来对付他，随便监禁他，随便杀害他。这是比秦始皇更独裁的、独辣的一种手段。我想不要再叫上了，反正一定当不完。如果你说呢，帝国主义是益民政策，这个是呢做贼悍贼的说法。因为在帝国主义的国家里面，什么书你都看，你还可以买共产党书来看的。 在共产主义的制度之下的，就不能买各种书，只能买快书，那才叫做真正的裕民政策。我昨天讲一句话，今天中国的成就不是证明共产党的成功，是证明资本主义在中国可以大行其道。这个苏格兰的 Adam Smith 的思想是胜过马克思的思想，对中国有利的。所以当共产党高层分子发现这个资本自由社会的这个 market 这个 economy 市场经济对中国有利的时候，他们严格的应该先承认我们过去走错路，被马克思骗了。他们不敢讲这话，他们不诚实，把冲突呢坦荡荡的把这个呢 Adam Smith 东西搬进来，他说我们经济有，这是我们共产党伟大的胜利。毛泽东在的一定自己不好意思，马克思听的一定自己不敢当，不是的，这是表示人有自由在市场经济中间个人发展他思想技术产生出来制造财富的可能，比共产制度中间的那个制造财富的可能更大。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乖乖的听一个话，结果呢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没有办法进行。但是呢我不是说资本主义就很好，因为资本主义可能带来的贫富悬殊所能产生的社会问题还是很难解决。我实实在在就要等20年以后中国政府怎么解决贫富悬殊带来的这个社会问题，这个太不简单了。世界搞来搞去没有办法，因为搞人的自己是人，要解决人问题的是自己很多问题的人，所以没有办法，真的很可怜。我心里有很沉重的很多很多的思想，你跟我接触一天再一天，你就知道我不是随随便便带走基督教信仰随便骗骗的人。每件事我好好去思想，好好去研究，怎么样才能使人得到真正光明明白真理的一个地步。那么如果这样呢，共产党除了宗教共产主义等等，基督教都是一种信仰，是很多种不同的信仰，都是追求真善美，真的吗？追求真善美吗？这个是北京大学蔡元培的看法。从前北京大学蔡元培说，宗教可以用真善美来代替，真的吗？我告诉你不这么简单。在真善美中间如果没有永恒性，没有道德性，没有敬拜性的话，那么呢这个宗教的本质还没有在里面。我个人是对艺术建筑哲学历史神学文化有无穷无尽兴趣的，从古希腊哲学到现在的思潮，从中国的艺术每一个作品每一个重要的作家的思想架构我都好好去思想，从巴哈、亨德尔、海顿、莫扎特、弗兰茨、舒伯特、门德尔松、瓦格纳，一直到舒伯特啊，20世纪的斯塔林斯基，这个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我都好好去听，每一个作品去试看能不能研究知道背后是什么。所以我告诉你，真善美的本身是一个理想，而统一性的东西就是真理的源头、善的源头、美的源头，就是圣的源头、永恒的源头、创造性的源头，这就超过了真善美这几个东西，那是神的本质。我怎么知道耶稣就是真理？这个很好的问题，从来没有人像他敢这样说，我就是真理。你说因为他讲他就是真理，那他就是真理吗？这样简单。孔子没有说我就是真理，没有嘛，是我要求道嘛。释迦牟尼也是要求道嘛，到最后的发现真道，大彻大悟，在菩提树下成悟了，他就成佛了。所以这个不同的地方是，所有最伟大的人都在求，都在找。耶稣基督，我就是。所以这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你说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那我就承认他就是，这样简单吗？我告诉你不是的。那么你说我也来讲好不好？你讲看看，我就是，你一讲一定不好意思。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嘛，你不是自己感觉就是。第一，你不好意思；第二，你是 copy。A man who is copy will never be famous。很奇妙的是，我真的思考这个思考的半死半活，结果我发现，除了耶稣以外，我要跟谁？从来没有人唱的。 基督的历史的显现是最大的神迹。基督如果在你生命中间向你光照，是你一生经历中间也是最大的神迹。而如果你蒙光照以后，你就把光遮住的话，我告诉你，你是很可怜的人。有一个人叫做艾尔金斯 ，Minor Socratic School， 小苏格拉底修派的哲学一个思想家。这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带着一把灯，在雅典路上走来走去，人家说他神经病，他说我没有，他心里想你们神经病，为什么念在当空你还带着灯呢？他就寻找艺人，寻找什么叫做良善，这个世界太黑暗了，所以太阳光不够，还需要另外一种光，他不知道那种光在哪里，就拿一个蜡烛光，那个光在哪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升到世界上来，成为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界上的。如果你不认为基督是光的话，我告诉你，你会不明白为什么在孔子里面却显在基督里面完美，为什么基督超越了所有宗教。后来亚历山大听说有这样一个人来找他，当亚历山大走遍各地找到他的时候，原来他在宫里面睡觉，这个人呢前路遮羞，所以他不要住华裔，不要住高楼，他不要住普通的房子，他是住在大屋的里面，拿着灯在那。当这个亚历山大来见他的时候，他有没有自卑感？哎呀，王来见我了，啊，快快出来！哦，不对不起，王，我住在这里，有什么事吗？没有，给我滚开！你不要挡住太阳光。有不同的人是。